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在抵抗朱可夫对泽洛高地的突破上，卡尔·魏德林将军的第56装甲军首当其冲，对他来说形势尤其令人生气。他的军抵挡朱可夫有48个小时，所带来的伤亡人数大得惊人，但魏德林极其焦急等待的所许诺给他的后备师、党卫军诺尔兰师和强大有充分战斗力的第18精锐装甲师却并没有按时到来。本来是要他们发起可能阻止住朱可夫的反攻的。诺尔兰师的一个人的确露面了，他就是该师师长、党卫军少将于尔根·齐格勒。齐格勒乘车来到明西贝格北边的魏德林司令部，他平静地宣布，他的师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燃料用完了。魏德林怒不可遏，为了这种紧急行动，每一个装甲师都带着备用燃料。但齐格勒由于不喜欢在德国国防军军官的手下作战，显然并不认为他的师的到来是急迫的。现在20个宝贵的小时都浪费在给装甲车再次加油上，而且齐格勒仍然没有进入阵地。第18精锐装甲师本来应该是头一天到达魏德林那里的，却在17日才到达。原计划让这支部队进行的反攻不会发生了，这个师赶到时恰恰该撤退了。魏德林似乎被坏运气困扰着，当朱可夫的大规模坦克纵队从高原上猛冲出来的时候，遭到最大打击的德国部队当中就有海营里奇最担心的那一支戈林的第9伞兵师。戈林的伞兵们一置身于泽洛高地的战斗便士气低落，当苏联人的坦克连续开炮猛冲进他们的防线时，他们便惊恐万状溃败了。汉斯·奥斯卡·维勒曼上校是魏德林的新任炮兵司令，他是在苏联人渡过奥德河的攻势开始的那一天到达的，他目睹了随即发生的溃退。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逃跑，即使在他拔出手枪的时候，那些发狂似的伞兵也并不停下来。维勒曼发现，那个师的师长完全是孤零零的，部下的逃跑使他泄气，他试图把剩下的可挡住的不论什么人都挡住。最终，这个不顾后果的逃跑被阻止了，但用维勒曼的话来说，被戈林大肆吹嘘的伞兵部队却仍然是整个战斗过程的一个威胁。至于海因里奇，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给在卡林城堡的戈林打了电话。我有事告诉你，他讥刺地说道，你的那些赌场伞兵，那些著名的伞兵，他们逃跑了。尽管魏德林试图不顾一切也要阻挡住苏联装甲部队的攻击，但第56军的前线仍然坚守不住。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中校看到，苏联人正在以一种马蹄形的调动施加可怕的压力，开始逼退我们后退，从两侧打击我们，一再包围我们。这个军还遭受到无情的空中打击，冯·杜夫文不得不在四个小时之内隐蔽30次。苏军的前行战术迫使魏德林从中午以来撤离了两个司令部，结果他与布瑟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夜幕降临的时候，魏德林来到明西贝格西北的瓦尔德西弗斯多夫一个点着蜡烛的地下室，在那里他接待了一位客人，外交部长约阿西姆·冯·里宾特洛夫。他显得紧张不安而又忧心忡忡。维勒曼后来记得，他用焦虑悲伤的眼睛满怀期望地老是看着我们。当他听到有关第56军形势的真相时，那个真相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种毁灭性的效果。 外交部长用一种嘶哑轻柔的嗓音犹豫地问了几个问题，此后不久便离开了。维德曼和司令部里的其他参谋们本来期望冯·里宾特洛甫能够告诉我们，我方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谈判已经开始了，若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在这个最后的时刻给我们希望。他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话。外交部长刚走，那位一只胳膊的32岁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图尔·阿克斯曼就来了，他带来了他相信会使魏德林高兴的消息。阿克斯曼宣布，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做好了战斗准备，现在甚至正在第56军后方的马路上配备人员。但魏德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并不是阿克斯曼所预期的那样。维勒曼记得，魏德林极为愤怒，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然后他用极其粗鲁的语言痛斥了阿克斯曼的计划。你不能为一个已经失去的事业而牺牲这些孩子，他愤怒地告诉这位青年团领导人，我绝不会使用他们，我要求撤销派这些孩子上战场的命令。这位胖嘟嘟的阿克斯曼匆匆向魏德林保证，这个命令将被撤回。如果说这样一个指示发布了的话，他也从来没有传达到几百名在通往城市的路上处于备战状态中的希特勒青年团那里。他们仍然在阵地上，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里，他们被苏联人的坦克压垮了。维利·费尔德海姆与他连里的130名孩子们被击溃了，他们仓促退却，终于停了下来，试图坚守一条战线以保护某些壕沟和一个地堡。最后维利由于恐惧而精疲力竭，在战斗暂时停止时，在一条板凳上把身体伸展开来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头。有一个嗓音说道，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这样安静。活着的孩子们冲出了地堡，面对着一个古怪不可思议的景象，就像一幅描写拿破仑战争的老油画一样。太阳在照耀，到处都是尸体，没有一个人是站着的，房屋成了废墟，有一些汽车毁坏了，被遗弃了，他们当中有一些仍然在燃烧。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死人，死人堆成了堆，摆出了一种怪诞的舞台造型，他们的来复枪和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就放在身边，那是古怪的。这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完全是孤零零的。原来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睡觉。在柏林，紧张局势在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增长，雷曼将军少得可怜的兵力守卫在城防的外部环线上，他们得到警告，克劳塞维茨这个信号随时都可能出现。克劳塞维茨是攻城的代号，各种各样的应急措施都实施了，这使得所有的柏林人都清楚了真相即将来到。除了个别的，通衢大道已经开始关闭路障了，甚至戈培尔也不能再无视这个威胁，大量歇斯底里的新闻和标语从宣传部倾泻了出来。纳粹党的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员报》宣布，苏军已经强渡了奥德河，并且说一个新的和沉重的考验，也许是最沉重的考验，正在我们的面前。报纸继续说，敌人所争夺的每一平方米的领土，掷弹兵、人民冲锋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所摧毁的每一辆苏军坦克，在今天都比这场战争中任何别的时间有更重的分量。今天的命令是咬紧你的牙关，像魔鬼一样战斗，不要轻易放弃一英尺土地，决定的时刻要做最后的最大的努力。柏林人已经得到了警告，苏联人已经决定了市民们的命运。戈培尔警告说，那些没有在街垒上被杀死的人将被作为苦役犯驱逐出境而被清除掉。在18日的下午，雷曼将军接到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一个命令，戈培尔后来又亲自打来电话确认了这个命令。命令是， 第九集团军要求所有可以用得上的兵力，包括人民冲锋队，都应该坚守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换句话说，为了给远离城市的防御工事配备人员，要把城里的所有兵力都抽调出去。这使雷曼大为惊骇。十个营的人民冲锋队被匆匆聚拢，外加大德意志精卫军一个团的防空部队。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和征用之后，一个大杂烩车队集结起来，带着这支军事力量朝东方开拔。当雷曼注视着他们离开的时候，他转向戈培尔的代表，告诉戈培尔，他愤怒地说道，不再可能保卫帝国的首都了，首都的居民是不设防的。卡尔·维贝格的脸上不露声色，但他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在经过几个月漫长的探求之后，他几乎不能相信他的耳朵。在那个黑市食品商店的主柜台旁边，他与其他的顾客们站在一起，他弯下身子，轻拍着他小巧的达克斯猎狗。这个行动也使得他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尽管那两个站在他身边的衣着考究的女人并没有试图保密，大多数柏林人对这个备货充足的商店一无所知，他只卖给挑选出来的顾客，包括在各个阶层的纳粹中那些有相当地位的人。维贝格是这个地方的老顾客，仅仅是靠着听类似于这两位胖胖的女士的交谈，他便已经获得了许多非同寻常而又精确的信息。他想，他们的信息应该是精确的，他们的丈夫均是重要的纳粹分子。维贝格认为他已经听到了足够的信息了，于是便把购买的东西收集起来，脱下他的霍姆堡毡帽向店主致意，溜达着出了商店。在街上他的步伐加快了，他匆匆去找耶森·施密特。几个小时以后，在经过了冗长的讨论之后，这两个人都认为维贝格的消息应该是真实的。在4月18日星期三的下午，一封电报便在发往伦敦的途中了。尽管他们所有其他的希望都已经成了泡影，但维贝格仍然强烈希望盟军能够按照这个报告来采取行动。按照他在食品店里偷听到的消息，希特勒绝对是在柏林地区，在位于贝尔瑙的一个司令部里，在城市东北只有大约14英里的地方。4月20日是他56岁的生日，除了一个大规模的空袭之外，他们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生日礼物呢？4月20日，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凌晨3点的时候回到了家，他的脸上布满了焦虑和疲惫的皱纹，他告诉妻子路易斯，危机已经来到，你最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说道。路易斯进行了争论，他想继续他在红十字会里的工作，但约德尔一定要他离开，光因为你的名字，苏联人就会一天也不耽误便把你遣送到卢比安卡，他说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呢？他问道。约德尔耸了耸肩，去北方或者南方谁也不知道，他说道，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面对结局。那天晚上他们几乎谈了一夜，快到上午10点钟的时候，警报器响了。我敢打赌柏林今天将得到额外定量的炸弹，约德尔说道，这种事总是在希特勒的生日上发生。约德尔匆匆上楼刮脸，然后返回元首的地堡。这个生日要与元首的其他生日毫无不同，将会有那种通常的队列，政府官员和内阁成员将列队向希特勒表示祝贺，而约德尔应该在场。当他下楼的时候，路易斯递给他帽子和皮带，他拿起他的地图箱子吻别了他，我必须赶快去驻守，他说道。路易斯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够再见，他现在每天都如此，上帝保佑你。当他上车的时候，他在丈夫的身后喊道。希特勒朝廷的另外一个人也准备前往参加典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打算出席，只是为了表明他仍然是忠诚的，但从那里他将前往南方。 戈林已经认定，向他在卡林城堡的巨大堡垒和地产道别的时候到了。卡林城堡在柏林西北约50英里处，在苏军于凌晨5:30开始轰炸以后不久，他便做了这个决定。戈林立即给在附近普伦茨劳的海因里奇司令部打电话，他被告知在北方的进攻已经开始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终于对逢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发起了攻势。戈林完全明白逢曼托菲尔的兵力是不够的，这位帝国元帅曾在此前几个星期里几次巡视了那个前线。他大声地告诉一个又一个将军，由于到处都在闲混，什么也没有准备出来，苏联人将只是大笑着就能冲破你们的防线。戈林本人已经为这个时刻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他的庄园大门外面的大马路上，24辆德国空军的卡车排列成行，列车上装载着卡林城堡的东西，他的古董、绘画、银器和家具。这个护送车队将立即开赴南方。在柏林的德国空军司令部里的大多数人与他们的设备一起，将在那天晚些时候乘坐别的护送车队离开。现在戈林站在大门的旁边，对车队的指挥官说了最后几句话。在摩托车手的簇拥之下，车队离去了。戈林站在那里，看着那座巨大的城堡以及城堡华丽的两翼和伏壁。德国空军的一位工兵军官走向前来，他说一切准备就绪。在他的几个部下和一些当地村民的注视下，戈林走到马路对面，朝一个引爆装置弯下腰来，将点火杆推了下去。卡林城堡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被炸掉了。戈林没有等着尘土落地，便走回他的车。他转向他的一位工兵军官，平静地说道，这就是当你是一位王储的时候，你有时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砰地关上车门，前往柏林参加元首的生日庆典。希特勒在上午11点起床，从中午开始接受了他的核心圈子的颂词，其中有约瑟夫·戈培尔、马丁·博尔曼、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夫、阿尔贝特·施佩尔，以及他的军事领导人卡尔·邓尼茨、威廉·凯特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汉斯·克雷布斯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们之后到来的是柏林地区的地方长官们、参谋们和秘书们。然后在远处传来隆隆炮声的时候，希特勒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从城堡里出现了。在那里，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被炸成了荒原的花园里，他检阅了来自两支部队的人员，一支是党卫军的弗伦茨贝格师，他是库尔兰集团军的一支部队，刚刚到达；另外一支是阿克斯曼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小群骄傲的人。过了很久以后，阿克斯曼说道，每一个人都被元首的样子感到震惊，他走路弯腰曲背，他的手颤抖，但令人吃惊的是，有这么多的意志力和决心仍然从这个人身上焕发出来。希特勒同孩子们握手，给阿克斯曼介绍的一些近来在前线表现杰出的孩子受训。然后希特勒向党卫军的队列走去，他同每一个党卫军握手，并且自信地预言敌人在接近柏林之前就会被打败。党卫军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旁观。自从4月6日以来，他就不时地与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秘密会面。希姆莱闪烁其词地向伯纳多特试探，是否有可能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与盟国谈判。但现在他迈步向前，再次声明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以及党卫军对希特勒的忠诚。按照安排，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再次与伯纳多特会面。在检阅仪式结束之后，希特勒的军事会议立即开始。这个时候，戈林已经到了。克雷布斯做了情况简介，尽管每一个人都熟悉形势，柏林的被包围将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 如果不是几个小时之内的话。甚至在柏林被围之前，布色的第九集团军就将被包围，陷于困境，除非下达命令让他撤退。在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元首以及仍然在柏林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门必须离开首都到南方去。凯特尔和约德尔极力主张迁移，但希特勒拒不承认情况有这么严重。按照元首在德国空军的助手尼古拉斯·冯·贝洛上校的说法，希特勒声明柏林战役提供了避免完全失败的唯一机会。不过他也做了一个让步，一旦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易北河会师，帝国的北方将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指挥，南方则可能由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指挥。与此同时，政府的各个部门将得到授权立即离开。希特勒并没有披露他本人的计划，不过地堡里起码有三个人确信他绝不会离开柏林。约翰娜·沃尔夫小姐是希特勒的一位秘书，她几天前听见他说，如果他感到形势已不可拯救的话，他就会自杀。冯·贝洛也认为希特勒已经打定主意要待在柏林，死在那里。约德尔回家以后告诉他的妻子，希特勒在一次私下交谈的时候曾经说，约德尔，忠诚的人在我身边战斗多长的时间，我就战斗多长的时间，然后我就射死自己。大多数政府部门已经离开了柏林，不过剩余的帝国行政机构似乎为这个时刻已经准备若干天了，就像赛跑的人等待发令员的发令枪响一般。真正的集体大逃亡现在开始了，它将持续到城市最终被包围。德国空军的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在他的日记里提到，戈林已经离开了。自然，科勒尔写道，他把我留在这里是为了让希特勒把所有的火都发在我的身上。大小官僚都逃跑了。菲利普·昂贝尔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强迫工人，他在卡尔·杜斯特曼博士的事务所里做制图员。博士是托特工人组织的一名建筑师，当他的老板突然给了他一个1000马克的礼物，然后离开市区的时候，菲利普·昂贝尔惊得目瞪口呆。玛加雷特·施瓦茨在他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公寓花园里朝街道扫视了一下，看见一辆配有司机的蓝色大轿车在附近一幢房子外面停了下来。他的邻居奥托·佐里曼也走了过来，和他一起注视着。一位穿着整洁白色夹克衫的传令兵与一位制服上有许多精致奖章的海军军官一起离开了那幢房子。大轿车迅速装上了行李，然后那些人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佐利曼对马加雷特说，树倒猢狲散了，那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